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来到了台北地检，来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庭。而这一次的林达检察官呢，在今天的司改交锋里面，专栏要跟他聊到的也是有少年法庭为何不能药事法庭？没错。对呀，有少年法庭为什么不能有药事法庭呢？最近他也投书很多篇的主张，这个新设毒品法庭就是所谓的药事法庭。有些法官是反对的，还问他说你们检察官都用缓起诉戒瘾治疗就可以做好，为什么还要到法庭来？等你们呢先治疗好，真的有需要判刑或者是监禁处分再送来就好了。这话说得很轻巧，实务运作可不简单，毒品真的有那么容易，何必要找法官麻烦？其实大家如果觉得呢，这个少年哦，所谓的少年犯应该由这个少年法庭处理，而不是由检察官处理，那同理可证，毒品犯也可以由专业的药事法庭处理，没道理不能做。这是制度选择的问题，并不是一定有对错。但我们终究呢，还是要考虑到人权、专业跟效率。以下呢，也是以少年犯的跟毒品犯的这三个共通点来做一个说明。新设毒品法庭确实比较传统，刑事诉讼程序具有所谓的优势。首先呢，少年犯和毒品犯首要的身份就是不宜是刑罚罪犯，都适用于先以柔性保安处分来对待。以少年犯来讲，因为身份特殊，所以呢配置特殊法庭，让他们不要走传统的刑法系统，不要先进地检署让检察官筛选侦办，而降低检察官用刑罚追诉的一个可能。试想，如果关闭了少年法庭，少年犯就要走刑事诉讼的程序，那么移送地检署经由检察官侦讯，先做温馨的缓起诉， 失败以后再撤销还起诉，再向法院申请感化教育，或者是提起公诉，这种做法当然对少年是非常的不好。但是呢，早年因为缺乏完善的少年事件处理法，就是因为这样，今天的毒品犯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的少年犯呢，可以哦，有这个少年法庭，为何毒品犯不能有药事法庭？真的，我针对这一点也是非常的认同哦，因为真的就是说，凡事呢，如果说不做，那永远大家都不要做哦，那永远呢就是毒品是倍增的。而我们愿意做哪怕是一点，当然它的绩效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哦。那当然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部分呢、哦、也是得特别跟大家讲。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二呢，少年犯跟这个毒品犯需要多元的弹性的处遇，在许多的一个选项之中挑选一。以少年犯的处遇来讲，有训诫，有生活辅导，有保护缓诉，有劳动服务，有安置少年感化院，或者是移送侦办，所有我们常常看到瑶在做的这个起诉判刑的部分，就很像那个七种菜色，厨师可以搭配哪一种这个提供。那每一个少年的情节不一样，有的训诫可以，有的保护管束，有的呢是直接就送感化院。那当然这七种不是先后顺序，而是七选一啊。很多的民众还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么毒品犯呢更需要的就是多种的一个配菜选择，譬如说法治教育、团体分享、諮商辅导、门诊治疗、就业训练、社会劳动、罚款、短期监护、长期监护，或者是这个有期徒刑，这等等大概有十种。而且呢，这个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大麻这个药效都不一样，个案上瘾的状况也是不一样。那这十种不应该是以法律规定来先后顺序。事实上，目前我们的毒品条例只有三个菜色，而且硬性规定是先后顺序，各阶段呢等于是单一菜色，僵化无效，最后就是全部入监。那如果要好好帮一个人，菜色当然就是要多，越多越好。如果要有效率，当然是要拥有最多的菜色大厨来提供。大厨就是法官，他拥有最广泛的一个处置手段，拥有最具有这个强效力的措施。如果非要助理小厨、中厨啊，用这个所谓的分层提供菜色，那各阶段筛选之后再升级，那么中厨以下的菜色有限，而且每一层筛选的升级都会造成更多的报表书籍抗告，那这不就等于把一次性的圆桌会议硬是拉成许多条线的一个流水生产线，然后再各自透过层层的司法审查来进行。这还不说以每一次申请都需要再重新向法官提出证据，那以及譬如说遭驳回以后束手无策、菜色更少的窘境之外，其实今天就是这样，未来还要切分更细吗？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努力想一下。举例来讲好了，如果说我们的少年事件是用流水生产线的一个模式来做这个分层筛选，那么少年先送到地检署，检察官先训诫少年，发现说他不听话，再向法院申请送感化院，那么检察官就必须要拿出各项的报表证据表示甚至有时候就是传唤医生，甚至像我这一关的心理师都要好像法庭，然后还要再一一的证明说他真的不听话有多么的复杂。然后法官如果认为说他感觉还是很听话啊，然后就驳回我们刚刚检察官的申请，那检察官又能怎么办？对，就只能继续再训诫。那这样听起来很荒谬，但是这个毒品犯就是这样，当毒品犯不配合戒瘾治疗，再向法院申请监护治疗或者是提起公诉，那么法官就是这样审查，不配合戒瘾治疗再向法院申请这个监护治疗或者是提起公诉，这样的一个审查，大家很喜欢这样的工作吗？其实非常厌恶哦。在这样看来就是一个字，浪费人生。好，说到底，如果说不采用一次的一个专案原型会议，非要采这种长串性的分段跟流水的生产线，终究是传统僵化无效的做法哦。这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问题。那第三点呢， 少年犯跟毒品犯都需要一段的追踪辅导期，会动态起伏变化，必须就是简化司法程序。譬如说三年的追踪辅导内，个案也会有进步也有退步，随时可能需要申请隔离监护处分，也可能呢被这个起诉判决譬如说刑前监护或者是缓刑附戒瘾治疗，这都需要什么，就是检察官跟关护人还有法官这样的一个合作。那么以专庭加速处理效率，如果每一次的事态恶化就要再次申请，那就制造更多的工作时效。而且少年犯跟毒品犯都不是要审理他个人的犯罪行为，而是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法官可以直接了解他，和检察官、关护人或医师来交换意见，这都不适合文书审查或者是传统法庭的一个审讯，这也是少年法庭跟毒品法庭的一个独特性。此外呢，另外一个毒品法庭的一个证据要求也会像少年法庭一样的比较宽松，法官可以用所谓的宣誓笔录来裁判，倘若说可以配合适用毒品一罪一罚的废止，改用惯习性的一个集合犯只论一罪，可以让程序更合理简便哦。那如果不采用钥匙法庭，非要用传统的一个长串流水的一个生产线模式，缓起诉再犯撤销，缓起诉再犯起诉，那真的叫永无止境的分段哈，我可以这样讲。而且呢，这个累犯跟前案呢，这个判断力的一个审查，如果中间又被警察查获，是不是又要再起诉一次？那么呢，执行的一个裁定终究是法官跟检察官的一个梦魇，都一直在 repeat 一直在重复。最后想说的就是，主张吸毒除罪化的人也应该要留意一下自己本身的配套，就是药师法庭，因为除罪化仍然有医疗的需求，当然也有强制治疗的可能性，在精神卫生法。那强制治疗是两位医师签名就可以直接送进去关，精神病患事后可以向法院申请提审，主张救济。法院呢好像没有太多的业务，但请注意，精神病患顶多几千位，毒品犯是将近十万人。重要的就是精神病患通常是不会要求提审，毒品犯会要求提审，这恐怕就是法官很难回避的人权保障程序哦。说到毒品呢，本来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建议这个药师法庭是一个包容弹性的多元处置，稳健可行的一个折中之道，也是打开毒品政策新局的一个解方。运作得当呢，会达成实质上的一个雏形，全面来保安处分化的一个政策效果。还有就是，就算真的要建立，请法官们不要担心，因为这一条中长期的改革之路，认为至少要两年以上的实务跟立法研议，三年以上的筹备跟转换过渡期，司改国事会议也只是一个开端，后期路真的很长，我们要迟早还是这个难题要面对，只是早或晚，留给下一代情况不会更好，只会更糟。所以呢，不管是收音机旁的朋友，或者是我们这些这个想要更了解这个有关于毒品的家长真的针对这一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也要让大家能够在节目中更了解这个国事会议我们现在在推动的这个部分，以及针对毒品这一块为什么那么的坚持的部分，也请大家一起支持了。好，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问题这是丁丁，他说他父母呢曾经贷款买房，欠了银行本息是180万，至今已经13年，应该已经快要达到追溯期限，但6年前呢银行直接把他父亲不同银行的账户扣款，请问这样会不会延期追溯期，以及他父亲先前呢曾把钱存在姑妈名下，如果姑妈再把父亲的钱存给我，那么依法他是不是要偿还父母亲的债务呢？好，丁丁来问到这个问题父母借款原因的购买不动产，依一般跟银行的交易习惯往来的银行通常会要求说，借款人要提供不动产的一个抵押权，让银行在借款无力的偿还之下可以向法院申请，譬如说拍卖啊等等来做还债。在民法880条里面也有规定，即使借款债权有效力 就是你所说的这个追溯期限，但是银行还是可以请求拍卖，就算它过期。好，建议丁丁可以向银行确认时效来确保你的权利。那么银行呢，可能从付清在不同的银行扣款，比较可能就是银行向法院取得了执行名义。执行名义就是会开始强制执行哦。那民法129条第二项第五款也有讲到，欠款暂决会强制执行终止后，时效会重新起15年才有办法销毁哦。好，所以呢，如果你不是连带保证人，也没有发生继承的问题，不需要直接负担债务。但如果银行认定说你跟亲族之间的资金流向不实在，有可能他也会提出跟法院说这个存款是你父亲所有的。好，有这样的一个诉讼。那如果胜诉的话，也有可能全部就会吃上你跟亲族的一个刑法毁损债权罪的一个刑事责任，所以要特别小心了。马上带大家来到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时间
了。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找找我们的许祥珍主任检察官了。而今天要跟他聊到的，也就是什么是医疗纠纷，所谓适用相关的刑事法律的依据到底是什么，这也是台北地检现在正在推动的，以及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更了解。我们先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珍。
是的，当然呢，我们台北地检这个强化医疗纠纷的案件处理方式有一些相关的措施跟改变，包含的也要让民众更清楚了解到底什么是医疗纠纷。其实医疗纠纷常常发生，有时候一天这个案件可以这个堆塔的真的很多。那当然这时候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让大家更了解除了什么是医疗纠纷还有所适用的相关的刑事法律的依据到底又是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好的，跟大家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我们今年4月1号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成立了所谓的医疗专组，所以有总共有4组的检察官是专门会承办所谓的医疗纠纷还有医疗暴力的案件哈，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要走向精致化跟专业化的脚步。因此我们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讲一下所谓的医疗纠纷的案件呢，大概不外乎下面几种种类，这个在我们台北地检署的网站也有哦，大家可以来参阅一下，大概有下面的9种我们已经做归类了。第一个就是医疗的不当行为了哈，第二个是他诊断可能错误了，第三可能就是延误了就医的时间，延误了那个治疗的时间，第四个是延误转诊的时间，第五个呢是用药是不当的，第六个呢是跟妇产科有关的接生不当的问题，第七个是手术不当，第八个是急救不当，第九个呢是护理不当，那就是大概有这9种那可能很多的是因为有时候医生跟病患或是病患家属之间呢沟通出了一些状况，理解上对没有接上线因此才会产生医疗纠纷的状况。
是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原来这里面的种类有分得这么的细啊。
嗯，没有错。所以可是我们看到目前很多的状况，大概大部分会来告医疗纠纷的案件大部分就是说我觉得 这个人怎么直得进去，横得出来了？很多都是这样子哈、就是。
然后就家总开始
哎，对，就是有发生死亡的案例了哈、那家属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说人好好的，看起来也没有太大的状况，比如说只是肚子痛，
哎，这个常常有，
这样啊，结果怎么搞的？就出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没有生命迹象了。好，或者是说呢，哎，我觉得我只是小小的伤啊，糟糕了啊，结果怎么变成断脚，或是要截肢了？哈、或者是说要截手指了？这怎么搞的？造成重伤害，大概就是你预期的结果跟后来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哎，对，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医疗纠纷。那在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我们医疗纠纷的适用的法律依据呢，主要是有两条。第一个是在刑法的276条第二项哦，也就是说所谓的业务过失致人于死罪哈，因为这个对医生来讲、护士来讲，这算是他们的医疗业务嘛哈，
是，
所以是业务过失致人于死罪，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是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啊，就是规定在我们刑法284条第二项好前后段，有所谓的业务过失伤害罪或是重伤害罪。那如果是一般的轻伤害罪的话，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重伤害罪的话，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哇哦，现在台中的陈小姐问说，主任您刚才讲的，这是由台北地检所成立的一个医疗专组哦，是不是每个各地检署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现在我们开始已经有这样子的发想了哈，所以
我们示范
在台北地检之前，台中地检已经
好像有
就成立了。对，那现在新北地检署应该也是开始，我们现在这个北部的三大地检署哈，都已经在整合在一起，要成立所谓的医疗专组的问题，然后希望可以让我们检察官对于医疗案件可以更透彻的了解。
是哦，其实用这样一个专案，第一个呢，也可以更了解这个所谓的医院的运作哦，因为我们常常在看到这个家属的一个不满，是或者是说当他提告的时候，因为这个证据的问题，还有这医生的观感的问题，还有他的角度不同，每个人的这他站在医疗角度和他站在是家属的角度，对不对？
对。
那刚刚也讲到了刑法的部分，那另外地检署对于哦一些传统的医疗刑事案件处理流程到底是什么哦？大概要花很久的时间才有办法侦查了结哦，就所谓的终结吗？这也是很多的民众哦，每次看到这个报章杂志啦，或者是电视媒体，甚至自己发生的经验啊、发生了这个问题去提告，可是那个时间好像遥遥无期。
这就是我要跟主持人还有所有听众朋友报告，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医疗专组的原因啊，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简化还有强化的作为。那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之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的话，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医疗案件其实非常的专业，很多很多的医疗专业名词，对我们这检察官来讲有点像天书了，因为它是医疗的专业的用语，我们毕竟是学法律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变成说要开庭来询问一下医生，询问一下护士哈，然后也询问一下提告的告诉人，无论是家属或是病患，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到要整理说那个他两边的争执点到底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好不容易整理出来了以后，好，我们就要把它拟成问题化，然后因为这个检察官没有办法这么快自己做判断，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单位叫做卫福部的医事审议委员会，要送到那边去做鉴定。那跟大家报告了，为什么医事案件因为医疗纠纷案件会耗时那么久，就是因为只要这个案子整个送进去鉴定，至少最少6个月以后才会出来，最少、平均是1年哈、对，因为那个医疗鉴定非常花时间，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定的步骤，而且比较好玩的是他只会针对我们问的问题做回答，那我们要是问错了怎么办呢？那就整个程序又要
重新来
一次，就变成说第二次鉴定、第三次鉴定，因为有时候可能没有问到重点。对，所以呢，这就会变成说整个传统的医疗纠纷案件的时程，通常处理起来一直从接案到侦查终结有一个结果，大概1年的时间一定跑不掉。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当然呢，我们从这个4月1号开始，我们台北地检署实施这样的一个强化医疗纠纷的一个处理流程哦，是如何来去让民众更清楚，以及有什么样的好处哦，这个可能也要让民众更知道了。
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以后呢，我们 因为有专组在专办这些医疗案件，因此呢，我们已经开始做了陆陆续续的教育训练哦，让大家承办的检察官更了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跟了一些医师工会，还有一些医院做了配合。也就是说呢，这个案子进来的时候，因为实在是不晓得从何着手的时候，我们会先去询问我们的医疗咨询团队，请教他们，就是而且是专科，比如说这是心脏科，我们也会请心脏科医生。然后胃肠科就请胃肠，请他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还有所有的病例、所有的检查的资料。当然不会是当事人，而且我们会避开，我们一定会做回避，
对，这也是民众比较小心，
可能给那个提告的家属或是病患感觉不好，我们一定会做回避，好让一个第三个公正的医师来看一下哦，这个案子它到底争执点在哪里，然后也讲解给我们检察官听，好让我们更能够进入状况。这样子的话哦，了解了以后就可以开庭，开庭以后呢，可能可以让大家两方知道说，哦，原来可能是认知上或是理解上有一些误会。那如果这个情况之下，可以不要先启动所谓的要送医事审议委员会鉴定的程序，我们可以转接到所谓的修复式司法。那这个就是让医方和这个病方这边能够有一个平台，我们会有一个公正的修复式司法的促进者可以来了解，帮两方能够弥补他们之间的鸿沟，能拉近两方的距离，看看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会谈商谈，互相的吐苦水之类的，那就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完满的结果，就不一定要送到鉴定那边去，只要我们知道那个争点在哪里的时候，那如果真的经过修复式司法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两边能够调解和解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案子至少就不会问错方向了，会问得很精确，再送到所谓的医事审议委员会去做鉴定。这样子的话，整个医疗纠纷的时程就可以缩短很多。
这感觉上这个等于是不只是整个流程缩短，时间也缩短了，对不对？
没有错，对，因为诉讼来讲，无论是对医生或者是说对病患或是家属，都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真的，而且这等于是二次或三次伤害，因为你不断的开庭，你还是要不断的去重复你所谓的疑问，或者是说那个症结点，所以常常就是在那个点那个解不开了。
对，没有错。
所以刚才主任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部分强化医疗的一个这个案件处理流程，也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好处，也让大家清楚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去做一个侦办。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待会继续 Your Lif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